今天呢还时间还有几分钟啊，咱们把这个简单的 说一下。这样的话这说几个事情就清楚了啊，就是从今天的这一个耳麦力里边所提醒的事情是什么啊，要明白的说。有三一地，就是我们的领袖啊，有了苏兰纳西啊，主的使者，主的钦差啊，这情的话拉住我的手啊，眼滴就是手的意思啊，闭眼滴就是手，手拉着手呢，眼淡闭眼滴，手拉手，眼淡闭眼滴，就手拉手啊。什么手呢？我们的手拉住圣的手，圣的手拉住我们的手，那就是遵行在圣的损耐基础上啊。就注意一个事了，就是我们这个伊斯兰的教门呢，从历史上看呢，它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舒和达伊啊，为主寻道。你就看了从圣人啊，圣人的归主呢，事实上的话是毒药的归主啊，毒羊故事，就是一个犹太的老太太啊，送给了圣人一只犯着毒的羊，那圣人的话呢，用手去抓持的时候，怎么能把先把它推开了？第二次去抓持又把它推开了，第三次推的话呢又把它推开了，有个锁喉部的话就抓了一口吃下去，这个锁喉部马上就倒地死了啊。那么这时候的犹太妇女就被暴露了，就把他抓起来了啊。那么锁喉部门说的话，把他吊死，把他打死，把他杀死啊，反正说了很多，用乱石头把他敲死，反正说了很多，最后圣人的话没有开枪啊。等大家说完了以后呢，圣人说放了他。这老太太被放了以后呢，他在路上越走就心里边越难过，走到最后他就哭了，然后他又转回来了，他说我是从最仁慈的那个人的面前回来啊，他皈依在伊斯兰教里面，索尔伯的话不愿意，但圣人的话接纳了他啊。那说这故事里边呢，叫比埃蒂啊，用手的话拉着手，叫我们拉住圣的手，圣人拉住我的手，那么中间的话就提醒了怎么一个事情，说是我们的话所指望的只是圣人啊，如果我们有圣人的指望的话呢，那么我们除圣人以外一无所有啊。这一段经的话是提到这个地方，那么就注意了，我们圣人的归主呢是毒羊的归主，就吃了这个药以后的话，就这毒羊的话吃了以后呢没有发作啊，一直的话呢生活得很好，到了后来的时候呢发生头痛啊，然后的话呢最后的话呢这个归主啊，归主塞拜普呢仍然是毒羊的这个毒性的归主啊。这是在什么？在苏菲的《摩诃印经》里面所提醒的事啊。那人归主总要有个失败啊。传说的话呢，就是在古代的时候，当人类的初期呢，天仙取命的话不用失败的，就人们都骂天仙啊。后来天仙向真主求其说：“主啊，说我的话被骂，求你为主给我一个失败的。”然后真主就用各种失败的让人的话归主啊，不管是生病的，不管是什么，他有一个失败的。那人们的话呢，不再骂天仙，而是说这个塞拜普，骂这个塞拜普，好，明白的话就行了。所以提醒的话呢，就是拉住圣人的手，首先的话就顺从于真主啊，就是 Estasanima 顺从真主，驯服真主，那么才拉得住的话呢，这个圣人的手啊，就明白的话呢，这个事情的话就把它讲明了。那么除了圣人以外呢，那么我们已经没有什么其他的任何的指望啊，就是除了圣人以外呢，我们已经是无一无所有啊，你怎么做穆斯林的？要是没有我们圣人阿尔斯拉姆的话呢，没有伊斯兰教，你怎么当了穆斯林啊？正因为是有了苏兰纳西三一丁呢，我们的领袖，我们的圣人呢，穆罕默德阿尔斯拉姆呢，所以才有了伊斯兰教，那么你才成为了穆斯林啊。所以在我们的正统的教门里面呢，我们赞主赞圣，我们还要毛路德乃宾还做圣经啊，那就是从拉住圣人的手啊，就圣人的话你拉住我们的手，圣人啊，除了你以外的话呢，我们没有任何的指望，如果没有圣人的话，我们不可能做穆斯林，我们没有以马尼，我们没有任何的这个指望啊。正是有了圣人呢，我们才有了一切啊。如果是除了圣人以外呢，我们一无所有。那么在这一段经里面所提醒的话呢，就是我们对这个圣人的热爱，对圣人的这个绳索的这个宾啊的这个道路啊，这个圣人的哈布林，圣人的绳索呢，它的关键性呢，就是亚当比亚蒂手拉着手啊，拉着什么手？我们遵循损耐基，我们跟随四大所二部，我们跟随在这圣门弟子的这些行持上啊，那么我们就遵循了损耐体，那么遵循了损耐体呢，我们就拉住了圣人的手，说圣人啊，你拉住我们的手啊，说除了你以外的话没有任何指望，除了你以外的话我们已经是一无所有啊。 住在今生后世的两世之中呢，像我们的话阿哈迈德啊那样的这个热爱的话呢，它是一个明月那样的这个情况的热爱啊，就讲的话在黑夜里边的明月呢，他们人们的话呢总是两头的看望啊，所以我们说的话在两世之中呢，谁能够像我们的圣人啊？要知道圣人在先天里边的名字呢叫阿哈迈德，就是要知道阿哈迈德的话呢，他是受特选的啊，这阿哈迈德的这个名称的话呢，那么中间就含罩着一个热爱啊，就像人们在黑夜中抬头看见明月那样的心情啊，人们的话呢就对他的优美的话呢已经是哑口无言，已经是痴迷的话哑口了啊，所以有谁能比得上他呢啊，真主使他尊贵，那的确的话呢在这个世界上呢能够在很短的时间23年的时间建立了三件事情，一个事情呢是人类的话共同所能接受的信仰伊玛尼，第二的话呢建立了的话呢一个法律系统啊，这个法律系统就是古兰经的法律系统啊，称为世界上四大法律之一啊，这是在23年的境，然后就建立了一个合乎于人类而且人类最好的一个生活制度，一个生活的这个方式啊，这三件事情呢是在23年里边建成的，就是谁的话能比得上我们圣人呢啊，真主使他尊贵，就真主的话呢的确使圣人的话呢成为尊贵的这个圣人。那么不仅是穆斯林啊，现在他出的一本书呢叫世界上100个伟人，那中间第一个就是穆罕默德二世了啊，要明白的话。那么作为穆斯林不知道圣人的尊贵呢，那么他就不如一个这个非穆斯林的一个写作这个书的人的这个判断。那么讲到真主赐给圣人呢，首先是健壮的这个体魄啊，而且让他有一个非常美俊美的一个外形啊，和他这个非常健壮的这个体魄啊。经里面的形容呢，就太阳的话也因为他的光辉而羞涩啊，人们的话因他的话呢而妙意啊真题的话呢而开始痴呆，开始失神啊，说赞美真主啊，说圣人啊是多么的尊贵啊啊，说圣人的容貌是多么的俊美啊啊，这是真主造化的完美之中。那提到啊，就说是凡事的话呢以美好的声音赞美圣人的人呢，他就是知音之人啊，说是圣地的知音之人呢，他们就是赞美圣人的人啊，说那个节庆的村子里边的居民呢，他们必定是赞美圣人的人啊，说我们心中的话最好的语言呢，那就是拉伊拉黑伊隆拉穆罕默德拉苏伦拉西啊，就是左人言和清真言，就是的话呢赞主赞圣啊，他是什么呢，他是印活了你们的心的一轮明月，在心里边的这个黑暗的话呢是靠这一轮明月的话所照亮啊，把他的心里边话活回来的话呢，是因为有了对圣人的这个知音的这个认识。当这个东方的太阳呢升起来的时候呢，那么赶骆驼的人呢他就开始启程奔走他的道路啊，就人生的道路呢也是一条道路，那么就好像是当太阳东升的时候呢，赶着骆驼赶路的人开始启程时的话呢，走着走的道路啊，这驱动天体的主呢啊，说这个赞美他，就是知道天地万物的话呢，它都在运动之中。那么在科学里边说呢，任何一个东西要运动呢，必须要有一个原动力啊，一个石头要动呢，用脚踢它，用手的话扔它，总要有一个动力的话呢，它才可能的运动。那么整个宇宙整个星球都在运动呢，它就有一个驱动这个天体的这个真主啊，那么驱动天体的真主呢就赞颂我们圣人的主啊，那么就把这个赞美的话呢就说清楚了。那么在赞圣里边的问题呢，首先说的话呢就是卢克的百妖里边的证据，卢克的百妖里边的话有一个证据，就是一个尔莱莫伊一个学者和一个年轻人的话交了朋友，这个年轻人跟这个学者相处在一块儿以后呢，这个学者就发现啊，这个年轻人在干罪，悄悄的干罪，他就劝他没有听，后来这个年轻人就冒气就归主了，就死了啊。 那这学者心里面难过，哎呀，我年轻人的朋友啊，说这个人的话呢，我欠他，他没给他就死了，他没有逃白啊，啊，他的必定下火狱了，他心里边难过啊。那么就梦见了的话呢，这个年轻人，但是奇妙的是，这个年轻人不在火狱，而是在天堂啊。所以这个学者呢，就这怕醒过来，在梦中就赶忙的就问啊，说我年轻人的朋友啊，说你的话干罪，我欠你，你没有改悔，你就死了。你怎么会在天堂之中呢？那么这个年轻人就说了，说是我的阿莱莫伊的朋友啊，说这个阿莱玛，我的阿莱莫伊，我学者的朋友啊，啊，说的确的话呢，有一天我从清真寺的门口这个过啊，过的时候就听见里面的阿莱莫伊，里面的阿訇就说了啊，谁的话呢，高声的赞美圣人，那么真主就恕了他，而且是让他进天堂，啊，那我就随便跟着哼了几声的话呢，想不到真主以此的话恕饶了我啊，让我进了天堂。那么在卢哈尔白羊里面的故事啊，这是一个很明显的故事。那么在索哈尔黑蒂斯的话呢，里边有明显的圣训啊，这个我们圣人阿里斯勒姆说呢，谁赞我一遍，真主赞他十遍，谁赞我十遍，真主赞他百遍，谁赞我百遍，真主恕了他的罪过啊，让他的话进入天堂。医疗赞乃提进入天堂，什么天堂呢？医疗赞乃提了 Amy 啊，菲哈哈里都呢，进入天堂，什么天堂？艾米的天堂，就是传恩的天堂，特恩的天堂。什么是传恩特恩呢？那么解释就是说，眼睛从来没有见过，耳朵从来没有听过，心里边从来没有想过的恩典，这叫艾米的恩典啊。说艾米的天堂是传恩的天堂，特恩的天堂。菲哈哈里都呢，他们进去以后就永远不再出来啊。所以恭喜那些的话呢，赞主赞圣的。那么我们教门呢？就一定要记住，就是也当必也地，也当啊必也地，手拉手，什么手拉手呢？就是我们拉住圣人的手，遵循圣人的守耐记啊，按照圣人的四大守而不以及圣人的圣门弟子一样的这个遵循在这个守耐记的里面，阿哈利守耐记里面啊。那么这就是也当必也地啊。还有的话呢，就拉住的话呢，穆斯林的手啊，也当必也地，拉住手拉手，拉住穆斯林的手啊。让众穆斯林的话呢，都跟我们一样的话呢，行平安的教门啊，行这话两世的话呢，恩典的教门啊，这是亚当比眼地。那么再讲的话呢，就是再把我们十三太爷的几个反常的事情说一说啊。一个事情呢，就是知道在今天的时候呢，我们十三太爷的全个家族308口人啊，那么这个被处决死刑。那么我们这个十三太爷呢，叫凌迟。什么叫凌迟？千刀万剐叫凌迟，当时的话是定了250刀，所以把十三太爷在四季梁子捆起来了以后呢，首先的话是挖了眼睛，割了鼻子，切了是口唇，割了耳朵啊，割了舌头，把十个手指头、四个脚趾头给斩了啊，然后割了下身，然后最后的话250刀呢，那最后是剖胸开肚啊，拉肠子啊，扯心拉肺。那最后的话呢，归主了，但实际上他也没有哼一声啊，所以我们的话呢，大太爷写了一个凌迟而无声，就是被250刀啊杀害的话，他没有吭一声啊，就讲了这么一个事情。那么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一个人就是马静熙啊，就是我们西湖太太从十三太爷家里边抱出来的马静熙，还有一个呢十四姑姑，因为十四姑姑的话还肺病吐血啊，那么。我们十三太爷给了他50两银子，叫家里边的一个人的话呢，就把他带出去治病。结果50两银子够治什么病？不够治啊！结果钱用完了，病也没治好，流落在张家川啊！最后的话呢，这个被我们大太爷所找到啊，就是我们十四姑姑呢，是我们大太爷的妻子啊，也就是我们这个奶奶。要知道这个话的。就明白了是吧？就剩下了怎么两个人，一个马静熙，那么就是十爷的父亲啊，明白？就剩下怎么两个。那么我们教门的话呢，依然的话呢在发展。那凭什么呢？就凭着眼淡闭眼地，我们紧拉圣人的手啊，紧拉的话穆斯林的手是吧？那么中间的情谊在哪呢？在道士纪实里边讲到了两个情谊啊，一个情谊呢，就是讲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十三太爷啊，当时候的话呢，铜锣府是全部灭光啊， 叫做是鸡犬不留，寸草不留。飞鸟从天上飞过呢，都用火药枪把它打下来。那么为什么我们现在红楼府还是我们教门啊，还是在很典的教门，是怎么回事呢？那么在道士纪实里边呢，就记了一个故事啊，就是在红楼府出事前的十点，四爷八的耳麦里呢，这个出现了反常。什么反常呢？耳麦里都是白天干，但这个四爷八的耳麦里的话呢，是半夜干耳麦。干完耳麦里的话，到板德的时候，离了板德的拜，然后十三太爷就发话，都给我救下，谁这个不叫走，大家都给我等一下，一个人都不许走啊，就都给我站下啊，谁都不叫走，就谁都不许走啊。那么就一直带到太阳出，到了太阳出了以后呢，26个人，两个人抬着一担子银子啊，来到了啊，来到把这13担银子就放在了地上，然后十三太爷就发话了，你们跟我出去啊，娶上老婆生下孩子再给我回来，谁的话娶不上老婆生不下孩子就给我不要回来。结果的话每个人罚了52银子的话呢都赶走了啊。那么他们出去的话呢，在外边结了婚生了孩子啊，那么有的人回来了，但是家属没有回来啊，有的人没有回来，这就在外边啊。到了十点以后呢，最大的孩子都8、9岁啊，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都有了记性是吧，那么就发生了这个红楼府的这个惨案，就正月十三的大屠杀的惨案啊。那么发生这个屠杀惨案呢，在红楼府里边的人呢都牺牲了啊，都陕西的了啊。有一个阿红在练着古兰经，旁边说你赶快走，他的古兰经没练完，说他一直坚持练啊，最后练到最后的话，敌人冲进来的话呢，用刀砍了他，他还继续练，最后练完的话呢，倒下了，他归主了啊。要明白是这样的一个壮烈的情况啊。那么他们听说十三太爷出事呢，他们就来援救十三太爷，在路上遇了埋伏，所以在路上来援救的人也就完了，所以先回到红楼府的人呢被杀害了，那么他们陕西的，那么来听说红楼府出事呢，赶来救援十三太爷也在路上中了埋伏，也牺牲了，只是的话孤儿寡母得了平安啊。那么事态平息以后呢，这些孩子们就说，我搭的地还在红楼府呢，瓦达的房子还在红楼府呢，于是他们又迁回了红楼府。所以红楼府经过了这个残酷的大屠杀以后呢，现在还是我们整天的教啊，那就是这一十三太爷提前十年所安顿的这个你们娶上老婆生下孩子再给我回来，谁娶不上老婆生不下孩子就不叫他回来啊，是这一个口唤之下给了52银子啊，所以的话呢留下了红楼府，这就是红楼府的一个存在的一个机密啊，就明白这叫什么叫超前思想啊！如果没有真主的存在，这个超前思想从哪来啊？这话就说第一个。第二说的话呢，就十三太爷被杀头的，被这个就说最后剐完了以后呢，还把头给砍下来了啊！砍下来了以后呢，啊，当足球踢，一个扔给一个拉脚踢啊！但是阿红的话疼痛啊，非常疼痛啊！那么我们教门的话呢，就不准许打球。不允许踢足球，不允许打排球，那么怎么后来会放宽了呢？就在民国期间的话，我们大太爷啊，有人来问的话呢，说这个洋学校，就是办的洋学校里边要上体育课，那么我们有些人的话呢，在里边的话呢要打球，要上体育嘛，要打球，要这些，要不然的话不得分，不得及格。太爷说，只要记住的话呢，啊，把我们圣人的这个一些古代圣人的头割下来当球的话呢。互相丢，互相抛，用脚踢啊！知道这个事情，想到我们十三太爷的头呢，也曾经被他们用脚踢、用手抛的话呢，这件事情就可以了啊。那么就放宽了这个戒啊，准许我们教门的人呢，在洋学堂里边的话呢，啊，这个打球啊、玩球准许了，明白的话吧？但心里边要记住，要是不记住有这个历史呢，他是好道路啊；他要记住有这个历史呢，那么他的话呢，芝麻包还是可行，是吧？把这个事情就说清。那么他的奥妙在哪呢？一个阿红在临行之前呢，就问我们是十三太爷说：“我的老人啊，我的主人啊，说我们什么时候再相见了 啊？”他哭着问，太爷跟他说的话呢，啊，当你念到抬一吐的时候呢，啊不，哎抬一吐的时候我们就相见了啊。然后十三太爷的头被割下来以后呢，就把他的话用盐巴给腌了，然后就转翻，一个翻一个翻就示众啊。 说你们的话呢要翻满清的话，你们的下场呢就是这个下场啊，赚了以后呢最后的话又赚到了咱们这个村子啊，就是我们说的四季粮子啊，到了以后呢，刚好那天晚上的穆罕默德就哀叹一吐，这个敖红哭了，把自己的钱自己省下来的银子，大家凑的银子呢，就去说的话呢，说是我们把埋下这个头，把这个银子，那个贪官当然高兴啊，就收了，就把这个头就给了这个敖红了。但是一想不行啊，他把这个事说出去怎么办呢、啊、哎，说那不行，还要搭上你的头。后来这个敖红答应了啊，就杀人灭口的把这个敖红的头给砍了啊，明白的话事情就这样，是吧？那么这个头的事情呢，要知道就是四季粮子的，不是我们十三太爷的这个埋葬之地，有人说是一个上坟处啊，受难处啊，这个注意就这个事。到十三太爷的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啊，那么现在可以说明呢，就是我们只解释一个，为什么这个我们四爷到这个穿肠滚摆住上三个月啊，最后他挖出一块石头，在石头上写的是而不得那喊了给，不是人写的，是自然生成的文物，而不得那喊了给啊。所以很多就怀疑的人啊，有错误想法，见到这个石头以后他们心里不定了，哎呦，这是生成的，不是人工造的，是生成的石头上面就写着而不得那喊了给。那么我们为什么还怀疑，为什么我还有什么其他的不好的说法呢，是吧？所以这一次三个月呢得了这么一个收获，人们的话呢认识了这个我们本来一台，这是一个方面。那么六爷的话呢也到这个地方穿肠去住了三个月啊，这个六爷回来的时候把这个六奶奶带回来了啊，六奶奶姓麻，就是我们穿肠的麻家的家主的闺女，是吧？那么这个六爷把她带回来啊，到这个历史为什么去三个月，都去三个月。我们知道的话，我们大台也有一首诗啊，有一首诗说什么呢？五世同堂回云南啊，西北空留睡牲畜啊，还有呢，七八功高助我物，十万天兵走下方、啊、那么下半节是什么呢？三世无间住穿肠，三世就是三代人，无间住穿肠，那就暗示了一个事呢，就是我们穿肠太爷啊，灵州太爷，十三太爷啊，可能都在穿肠，是吧？所以怎么一个事？那么在这个道士纪实里边讲呢，就是当挖十三太爷的这个坟的时候呢，按照十三太爷提前预先做的遗嘱呢，是倒挖。什么叫倒挖呢？就说的话呢，不是从南边，是从北边啊，从北边进去啊。南边的话呢，不开口，是从北边开口啊。那么这个事情到十三年以后呢，把十三太爷的头拿去那个地方呢，很容易的话就把北边抛开了，然后把这个头的话放到坟里边。那么放这个头的人就说呢，说哎呦，说真是奥妙啊啊，这个头就好像被吸进去一样，就放到门口就被吸进去，他们就眼泪了，是吧？那么这人是谁呢？这是我们六爷的老阿訇啊，徐老阿訇啊，传输下来的，是徐老阿訇的这个爷爷啊，当时就是把十三太爷的头呢送回去啊，把他的话呢放到坟里边去，那么抛开以后呢，头像吸进去一样，自己就吸进去了，然后他把这个坟也了啊，他们念了书了，掉了眼泪，然后哭了以后的话，离开了那个地方啊，所以就把这个历史的话要知道是一个奇妙的一个历史。为什么江江是变得矮台一吐的，他就把头就撞到那个村子，到撞到四季粮子了，是吧？那是预先十三年说的啊，撞了多少年？撞了十三年，最后是撞到的话呢，这个四季粮啊，要知道这个历史的记载，这就是一种超前思想。那么在里边呢，还有一件事呢，就是十三太爷的话，有一天耳麦里下来，当着敖红，当着其他的话呢，说了一句话啊，说是这个对我们不怀好心的啊，对我们教门的话，这个仇恨着呢啊，伤害着呢。他也说的话，预计这个啊，满清天下还有多少年？
40年
啊。那将好1911年呢，那么这个满清政府灭亡，这预言的话是完全符合啊。那么预言为什么会完全符合？我们说呢，有真主啊，这真主是他知道的，伊那拉阿利莫全知的真主，是吧？是这个预言。 那么你们再看历史情况，你们就觉得孙中山的话呢，辛亥革命不是在北京啊，是在广州啊，是吧？那么怎么在广州闹辛亥革命的话，满清政府就从北京垮台了呢？我们说的话是气数天意啊，是曾祖才给定的前定道，是吧？那中间的原因什么失败不什么呢？就是袁世凯一伙人呢，他们老早就想当皇帝，老早就想的话推翻满清，但是没有一个借口。那么现在孙中山出来了，说袁世凯了一伙军阀的话呢，都各自为政的话呢，把满清政府给推翻啊。你们看到这个失败不？啊，不是孙中山直接到北京城打下的话，北京城不是，而是他的话呢，就这些军机大臣、这些军阀们的话呢，啊，最后的话呢，把这个事，那么失败不呢，就是印了一个前定啊。所以就把这话呢就说明了，这是讲第三个这个我们这个十三太爷所显现的事情。第四个十三太爷所显现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六爷的话和十爷的话里边显现啊。就都知道的话呢，在八九年的年底嘛，是吧？这个六爷的话呢写了三封信，一封信呢无论如何十月底以前要见个面，没去。然后十一月份无论如何见个面也没去。第三封信十二月份说我住院了，病重了啊，你不来嘛你就不要来了，那这是非去不可，是吧？那么到了兰州以后的话呢，最后六爷最后的安顿呢是叫一个叫大姑父伺候的啊，带他去看打斯坦尼转饭。一个是呢你到这个临川去，你住这个马廷家啊，你这个的话呢看望十爷。那么十爷所说的话呢，你不走了你就像啊，你一句叫就好。我说不行，我非走不行。最后他说了，家里边两件东西你带走吧。我说我不要。那师爷想了一下呢，啊，不要也好啊，是凭口话嘛，不是凭东西嘛。表面是先人的口话，旧里是胡大的口话啊。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道主太爷的一个衫子，礼拜穿的衫子，还有呢就是一个礼拜的毯子啊。明白了话就行了。那么说什么呢？你的事情不是我说下的，是太爷给你说下的。我说太爷说什么不知道，火中生出一枝花，五湖四海定归他，此人相貌长得奇，连生两口并四天，两口咱们回回马，四蹄咱们马家人，这十爷的眼光啊。那么这个话印在什么呢？印在吴松道堂被这个推土机推了以后啊。那么一些当官的人还有一些公务员就说了，云南是汉民，云南是外姓啊，云南是就应了我们十三太爷的这个口，是吧？你们就是分析十三太爷预先说什么意思不知道啊。那么六十爷的话提醒，那过后的话呢，这个2008年这个3月15号就是西藏骚乱的第二天封了道堂，21号推了道堂，然后在群众里面散布啊，就说是外姓是汉民啊，明白的话吧？那就应了我们十三太爷的口。为什么推了这个道堂我们不生气呢？又正好也是应了我们太爷的单子啊。我们大太爷的话呢，有一个单子里边说一句话叫什么呢？重修道堂增济建。云南呢有一个道堂，就是我们老三太爷的大回春道堂。民国9年地震的时候呢，墙被扯开了一个口啊，房子给偏了，但是没倒。那民国36年呢，那么我们本观音太爷来云南呢，就有人成禀了，我们要修这个拱啊，修这个道堂。那么我们本观音太爷说没空管修的啊，所以就一直没修。到了就是我们云南地震1月5号，云南地震的时候呢，墙合起来了，房子也震了。实际上这个道堂的大回春呢不需要去修啊，墙只有一个缝，房子是震啊。然后有人看过，的确是这个情况。所以谁修道堂没有？既然没有的话呢，只有一个道堂，就是2008年1月21号用推土机推掉的这个吴宗梨花桥道堂，那么这是要修的，是吧？那么这个事情正好的话就应了我们大太爷的这个单子啊，所以这是为主前定，所以没有什么神奇的，要没有真主的口话，这个事不可以发生啊。既有真主的前定，所以出了这个事，所以这件事情呢就是妥善的这个解决，妥善的处理啊，而不是的话呢，这个以这个愤怒的态度啊，以陕西子的态度就出，不是以那，而是以合法的啊这个态度的话呢，按政策按法理的话呢正确处理啊。就是几个预言呢把它说破了以后呢，在心里边气就消了啊，就不觉得有什么问题了，同意吧？啊，都同意吧，是吧？就把这话就怎么说了。 那么十三太乙的事情呢，是我们整个年的一条道路，为主寻道的道路啊。那么这个道路来说的话呢，是我们伊斯兰教的原本的一条路啊。我们圣人的话呢，归主了，我们圣人的孙子哈三哈赛里呢啊，都寻道了，是吧？跟着圣人的圣门弟子呢，许多都是寻道啊，这是我们教会的一条道路。另外一条道路呢，就是我们大太爷所走的道路啊。什么道路呢？平安的道路。什么是平安的道路？大太爷有一句话啊，什么话呢？搞得好好的。什么叫搞得好好的？教门里边搞得好好的，和各个民族各个宗教搞得好好的，跟官家就是跟政府也搞得好好的，那就是平安教门，是吧？说这句话呢，我们直接说啊，我们大太爷呢被称为的话叫什么？江河湖海川，东西南百人啊，在他那么一段时间里边的话呢，跑了全国各地啊，很多地方他都去到，很多地方做什么呢？那就奔忙在这个平安教门里面啊，让我们教门的话得了平安，让我们教门的话呢，在这个在中国的话呢，第一次的话呢扬眉吐气啊，第一次的话呢成为合法的这个受法律保护的教门，是吧？说我们走的路子呢，就走大太爷这个路啊。那我今天我就不多说了，咱们还今天主办第二次两毛来。